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我是 Francis。 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正式的节目了。我想讲完所有的关键词以后，做一期 Q&A 的内容。如果大家有关于去英国旅游的任何好奇的问题，都欢迎在微博和小宇宙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也可以写邮件问我。问题征集的时间节点是北京时间3月28日0点，期待看到大家的问题。今天这期的关键词还是无障碍生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英国如何为各种有特殊需求的人士提供便利，让他们尽可能和健全人一样享受独立、充实、精彩的生活。时间倒回到9年前，我第一次去英国玩的时候，看到一位视障人士独自坐火车出行，列车工作人员把他接上车，带他到自己的座位之后就离开了。那位视障人士就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很像打字机的机器，是一个长方体，上面有滚动的盲文，他把手放在上面，从左摸到右，摸完一行摁个按钮就会滚动显示下一行。我不知道这个机器是什么名字，但应该就是它的 Kindle 吧。这个场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在火车上看到过很多独自出行，通过读报、读书、读论文打发时间的旅者，但是看到视障人士也可以这样做是第一次。我当时就觉得哇，好酷啊，他的生活好充实。就这个情景来说，我觉得他和其他视力正常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原来只要社会支持体系足够好，视障人士乃至其他身障人士都可以过上充实精彩的人生。上一期有讲到博物馆提供大字号印刷的导览册供视障人士使用。大字号印刷规范是由一个叫做英国皇家盲人协会的慈善组织制定的。因为我在不止一个博物馆都看到过大字号印刷的导览册，所以我猜想这个机构一定花了不少力气去推广和普及。这个机构到底是什么来头？它是怎么服务盲人和视障群体的呢？好奇心再一次成功卷到了我。我就开始做相关的资料搜集。英国皇家盲人协会，简称盲人协会，是由视力有问题的医生托马斯·阿米塔基 Thomas Armitage 于1868年成立的。他因为视力衰退只能放弃行医，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工作，发光发热。他决心要丰富视障群体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多读点文学作品，办法就是改善英国使用的盲文。为此，阿米塔基医生成立了英国和外国盲人浮点文字改进协会，就是今天英国皇家盲人协会的前身。这个协会决定在英国采用和推广法国人路易斯·布莱叶 （Louis Braille） 发明的浮点文字盲文系统。现在在英国皇家盲人协会，你可以购买或者借阅用盲文浮点文字印刷的书籍、乐谱，还有各种有声书、有声杂志和有声报刊，以及各种以大字号字体和超大号字体印刷的读物，包括书籍、杂志和电视、电台的节目单。这种节目单可以像报纸那样按年订阅的，甚至连 Puzzle Magazine 也有。这是一种整本杂志全是各种益智类解谜游戏的刊物，读者可以在杂志上玩数独啊、填字游戏之类的来消遣娱乐。看到这么多类型丰富的出版物，我真的蛮意外的。尤其像是电视节目单、游戏书这些，它们是一些娱乐消遣的读物，为了让视障人群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制作的。这就意味着在英国，他们的观念已经更新到要关注视障群体生活的福祉，而不仅仅只是让他们活着而已。他们幸福吗？快乐吗？ 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意思吗？这些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我还留意到，盲人协会提供的有声读物一般是储存在 CD 和 USB 里面的，它提供的读物里还包括电视、电台节目单。这就提醒我，这些我们认为已经很老土的媒体形式、娱乐方式，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比如对于视障人士来说，这种有实体的操作肯定比在屏幕上面戳来戳去要更容易上手。像电视，只要到点一打开开关就能享受了。而如果使用流媒体的话，点开电视机以后还要用遥控器选来选去才能看，那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比较难上手的。所以不要那么快的去淘汰那些所谓老土的东西，每当我们应用推广一些新科技的时候，一定要时刻想着有没有一些人是被我们落下的。英国皇家盲人协会非常注重帮助盲人和视障群体独立生活，网站上专门有一个板块传授独立生活的小撇步，涵盖的话题之丰富超出我想象，包括阅读、下厨，因为他们发现视障群体当中有很多人是喜欢自己在家里面做饭，作为一种生活的技能也好，作为娱乐消遣爱好也好，他们都是挺喜欢做菜的。所以呢，他们的网站就有一个模块专门教视障人士应该要怎么做菜，有哪些注意事项，如果想要食谱书的话可以从协会的图书馆里面借。还有一个话题是灯光选择，因为对于弱势人士来说，他们需要强光才能更好的看清楚东西，所以灯光选择很重要。还有一个板块是关于家装设计的，讲的是如何改造自己的家，使它更适应视障人士的生活需求。还有一个板块是关于为人父母的方法，它既帮助视障人士养育小孩，也指导视力正常的父母在抚育视力有障碍的小孩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此前我并不知道，对于盲人和视障人士来说，标记物品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经常问别人，哎，这是什么东西，他们的生活就可以更加独立自主。为此，盲人协会设计了一款语音标记神器，官方名称叫做 PenFriend Free Audio Labeler， 它是一款专门为视障群体设计的录音笔，需要和特殊的贴纸搭配使用。这种贴纸每一张都有自己的内部编码，具体的使用方法就是先把贴纸贴在你想要标记的物品上，打开录音笔的录音模式，录音笔的一端有个触头让它接触贴纸，录音笔就会知道接下来要录的内容是要对应这一张贴纸，然后录音笔就可以离开贴纸放到嘴边开始录音，之后录音就会被储存进录音笔，每张贴纸最长可以录一小时的语音。如果想要回放录音的话，打开录音笔让触头接触贴纸就可以播放对应的录音。通过这种方式，视障群体就可以标记各种各样的个人用品，像是食物、书籍、衣服、护肤品、化妆品、药物、文件、工具、文具、乐器，以及在商场购物的时候他们购物篮里面、购物车里面的各种东西，是不是很厉害？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这个语音标记神器的时候，盲人和视障人士他们到底要怎么记住跟区分他们的咖啡豆、奶粉，还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书，他们的黄色的 T 恤跟绿色的 T 恤，是不是？反正我之前真的没有想过他们日常生活到底要怎么记住这些东西的。那这个贴纸呢，功能也很强大，你可以把它过速，甚至随着食物一起扔进冰箱也没有问题。针对衣物呢，还有一种可以洗的贴纸，还有磁铁贴纸。所有贴纸都可以重复使用，就是说 对应这张贴纸的录音呢，都是可以清除掉重新再录的。这个录音笔要 89.99 英镑，折算成人民币大概是810元左右，不算很便宜，但是感觉很实用，也是盲人协会线上商店的 bestseller 卖得最好的产品之一。我不太清楚在国内我们能不能够买到类似的产品，我在淘宝上面没有搜到。之前我曾经在云瞳 APP 注册做志愿者，替视障人士做他们的眼睛，通过视频帮他们看一些他们看不到看不清的东西，告诉他们那是什么。我想如果他们能拥有这样的语音标记录音笔的话，生活应该会方便很多，因为不一定总会有志愿者接电话。除此以外，在线商店还有各种各样生活、学习、工作、休闲娱乐的产品。厨房用品的门类下面有一个叫做 Liquid Level Indicator， 它是一个小小的仪器，挂在器皿的边沿，如果液体快要溢出，就会发出声音提示。体育器材也有，有盲人专用的网球，它是黄色的，跟网球比赛里面的用球不太一样，那个球是草绿色的，但是盲人专用网球呢，它是黄色的，因为对于视力有障碍的人，是弱势的人来说呢，黄色是一个对比度很强烈的颜色，他们更容易看得到。然后这个黄色的网球里面呢，有一个小铃铛，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定位这个球。虽然我感觉用这个球然后打一场真正的网球比赛可能还是有点困难，但是呢这个球的存在我觉得也算是提供了一个别的娱乐跟体育的选择，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球自己创造出不一样的网球的玩法，也是很好的。那还有一些文具跟工具啦，像是数字和刻度都是凸起来的直尺，能够播报测量结果的卷尺等等。盲人协会的线上商城让我大开眼界，这些东西的存在提醒了我，特殊人群有各种各样的需求，都被我这个视力正常的人，这个围绕着视力正常的人设计运作的社会所忽视了。我们都会变老，我们都有可能受伤，我们有一天都有可能会成为需要依赖人、被人照顾的弱者。制作这两集关于无障碍生活话题的节目，也使得我去思考，强国的意涵是什么？是强者才能生存的国度，还是弱者也能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呢？节目的最后，想要推荐一期由中国盲人图书馆制作的播客《第二视觉》，他们邀请了不同的盲人和视障人士一起聊天，努力打破大众对于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如果我们节目的听友中也有盲人和视障人士的话，非常欢迎你们分享听了这一期节目以后的感受，发语音到我们的邮箱就可以了哟。我们的邮箱是 oneatatime9090@gmail.com， oneatatime9090 小老鼠gmail.com， 非常期待大家跟我们互动。好，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先啦。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给我小额打赏。如果你对我在英国旅行的其他见闻还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资讯栏下方找到我文字版邮寄的链接。还要再次提醒一下，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英国旅游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呢，也欢迎在微博和小宇宙的评论区或者写邮件到我们的邮箱来告诉我。之后我还会出一期关于旅游的问答的节目，那我们就到那一期再见啦。拜拜。